Hello，你好，欢迎来到吴佩莹的心智宫殿。大家好久不见啦！我休息了2季之后呢，这一季我们要全新出发喽。因为我很希望，就是每一次都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主题。那在这一季呢，我也已经开始有一些规划哈，其中一部分我会希望能够透过我所阅读的书籍啦，然后我的生活经验，甚至我的旅游经验哈，因为在今年度我已经规划了几个想要去旅行的地方哦，终于好不容易哦，好不容易那个国境开放了。好，那在这一集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在印度旅游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经验。好，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那个 Kashmir。好，如果有些人对印度感兴趣，你可能会多少听过 Kashmir。好，因为 Kashmir 羊毛其实非常非常的有名嘛，哦，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个区域。那我是什么时候去的呢？其实我是在2019年，也就是在那个整个疫情封锁之前的前一年，哦，我刚好就是有机会去到 Kashmir。那一次我会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时候爱心里我们办了一个佛陀之旅，哦，刚好是在冬季，因为冬季最适合去北印。好，那我当时就是北印的整个北部地区，因为佛陀之旅几乎都在印度的北边。那去完印度的佛陀之旅之后，我们行程结束，我就自己一个人，我就飞到 Kashmir 去。那我会说，去 Kashmir 其实真的是一个超级宇宙无敌幸运的一个时间点。好，我真的会说非常非常的幸运。那时候要去的时候，因为 Kashmir 刚好在冬季嘛，2月份其实是在冬季，所以其实会非常容易遇到下雪。那如果你要去 Kashmir 最快的方式，真的就是搭飞机。那我要飞到从德里飞到 Kashmir 的时候，刚好他们雪下完了，就是好像是就是那个雪已经下了大概2、3天，所以已经开始有一些些融雪，所以飞机是有办法降落的。那当我离开 Kashmir 的时候呢，是已经快要下雪之前的前夕哈，因为其实在下雪的过程当中，就是整个就是空气当中啊，天空当中的能见度很低，所以当时的很多飞机其实是不能起飞，而且会延误。那我印象当中，我飞回来的时候呢，是真的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误点了。那后面甚至不确定我当天之后后面的班机会不会被取消哈，所以我会说，要去 Kashmir 真的是好像有点缘分哦。好，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哦，就是究竟我在2019年的时候去 Kashmir 的一个心得感想是什么？坦白说，我真的会感触很深很深，因为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好美的一个国度。真的很美，然后你会觉得整个那个下雪啦，然后有山景，有湖景哈，因为 Kashmir 是一个在那个山谷哈，在 valley 的地方，所以它其实不是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哈，它是被海拔很高的很多的山区环绕的一个那个山谷的地形。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 Kashmir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湖泊。那在那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船屋。好，所以其实很多人在Kashmir 天气很好的时候呢，会很喜欢去住那个船屋。我当时就觉得，哦天哪，你知道在那个照片拍起来在船屋，然后你看着那个湖光山色，吼，那个水的漂亮的倒影，然后你要去船坞的时候呢，你还必须要搭 water taxi，吼，因为他们就会有那个船夫，吼，就接驳，吼，从那个陆地到你的船坞，其实是需要一个 water taxi 来接驳你。我就心想说，哇，那真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景色，哦，天哪！各位，千万不要冬天的时候去 Kashmir 住船屋，你会冷到吱吱叫，真的是会冷到吱吱叫吼！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大概摄氏应该是0度到5度之间吼，非常的低温，走路都要非常小心哦，因为一个不小心你可能会滑倒。 那我在那个时候去到Kashmir， 然后进到船屋的时候，我真的是一阵奔波哦，就是搭了从机场搭了那种 prepaid taxi， 就机场的计程车哈，计程车司机就带着我到那个湖泊旁边，然后接驳一个 water taxi 的地方，然后 water taxi 再带我进到船屋哦，然后你知道真的是好萧条哦，因为它可能就是不是旅游的旺季，所以基本上路上你看不到哦，真的你看不到太多的观光客。然后我进到船屋的时候，我心想说啊，我原本想象我每次都很喜欢那种就是进到一个地方然后热热闹闹的，然后有不同的观光客旅客，结果没有，我进到那个船屋的时候我还说 Hello anybody home， 我还在那边大喊，就想说啊怎么都没有人，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不是旅游的旺季。而且如果大家有稍微知道 Kashmir 的那个国境的边缘，然后跟它的历史跟政治的局势，其实那个时候我去的情况它是一个不推荐旅游的地方，因为它的国境有蛮多的危险性。好，我那一段时间去，其实我遇到了很多就是示威游行，真的很多示威游行，然后真的是观光客骤减，所以大家的有一点，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有一点太民不聊生的感觉。那这个民不聊生的感觉，坦白说在那里观光的感受真的是很不好。那原因是就是你走到每个地方，大家都好像就是死命的想要从你身上把你所有的盘缠都掏光的感觉。那我进到那个船屋的时候，我就 Hello anybody home， 然后就是当然就是船主人赶快出来迎接我啦，好，然后就是船主人的爸爸呢，立刻呢他立刻就拿了一个就是暖炉，就是可以提在手上的一个就是好像手心的暖炉，然后给我一个被子赶快帮我盖着，然后他就进到我的要住的那个房间哦。我跟你讲真的很冷，真的我是个很怕冷的人，他就进到了房间，他就帮我从那个就是船屋的中央有一个就是生火的炉子，然后他就在里面加煤炭，然后煤炭加进去之后，他整个那个船屋的那个暖就是有点像是用煤炭 来做成暖气这样子。那这是我一进到那个船屋，他们就开始要去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感受很不好的其中一项是，坦白说我才刚进去，然后你知道一阵奔波，你看我又是搭了飞机，然后又就是在机场那边东绕西绕，然后找到了那个机场的计程车，然后又想尽办法就是背着我的行囊又搭上了 water taxi， 然后 water taxi 还在那边讨价还价，就是硬想就是你知道就是经过了所有的舟车劳顿之后，到了那个地方之后，船主人他接下来就直接拿出了他的 tour package 给我。我觉得感受非常不好的地方在这里，那他就立刻想尽办法的想要销售我任何的一个旅行，包括我是不是要去滑雪啦，我需不需要来个三天两夜的就是旅行计划啦，他可以派车接送我啦等等各式各样，就是他就很努力的要销售我。那我因为你知道我才刚到那里，然后他就使命的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累哦，我现在完全不想要想这件事情。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准备要待几个晚上，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好像在 hotels.com 还是什么地方就是订了两个晚上，因为船屋跟你讲真的船屋好便宜，我忘记那个时候船屋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好像一个晚上可能500块台币左右，非常的便宜。我就纯粹就是想要好好的感受，而且想象着湖光山色，但是还好，我都觉得还好湖泊没有结冻哦。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体验去了， 那我后来才认真看了这一些船屋的评论之后，才会发现说，其实有非常多的船屋主人啊，他甚至可以用非常非常低价，可能10块钱美金啦，甚至就是住宿是免费的方式，想要吸引你去住在他们的船屋里面，但是实质上他们会希望你去买他们的 tour package， 就是他们那边可能跟其他的旅游业者去一起就是包办的。好，因为其实真的他们那边的旅游业太萧条，而且 Cashmere 其实很大一部分他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观光来帮助他们就是民生营运的这一块。好，所以 我那时候才会觉得说，哇，就是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好，那 Cashmere 也是一个在印度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其实每次去印度旅行呢，我都一定会办印度当地的 SIM 卡，那因为就是会有那个手机网络可以通联嘛，这样子比较方便，然后也不怕迷路。可是你到 Cashmere 去啊，就是因为我才只有待，好像那时候才待3天还是4天，我就觉得说，哦，还要再去另外办什么网络，有点太麻烦了。所以变成说，其实是船主人他当时就另外给我一个行动 WiFi 器的东西，我才有办法随时是连线的一个情况。好，那我说这个 Cashmere 让人印象很不好的地方，我觉得是真的待在那边几天之后，你真的可以越来越深刻的去理解到这件事情。虽然我会觉得Cashmere 好，就是他们很努力的去对外人做生意，我都觉得他们很努力的要做观光客啦。好，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要去，我也真的建议你要嘛就有认识人跟你一起去，那不然就是跟团去，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那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就是这个船主人很快哦，因为他就说你想要什么。好，然后我就说我对那个 Cashmere 的羊毛很感兴趣嘛，就是看有没有什么披肩啦、围巾啦等等的，想说会不会到那个地方去买会真的比较便宜。后来呢，我的那个印度的好朋友，我拉达克的一个当地的好朋友，其实也是帮助我去规划那个我们接下来6月拉达克之旅的一个导游朋友，他就跟我说 Chloe 你知道吗，其实 Cashmere 很多的羊毛围巾啊，它的那个 raw material 它原始的原料其实是来自拉达克嘛。他说因为 Cashmere 根本没这么高啊，没这么高哪来这么多羊毛。我心想说哎呀还乱有道理的。好，所以他那时候就一直邀请我去拉达克，他说如果你来我一定要带你去看那个就是 Cashmere 盛产羊毛的地方，而且在那个地方去进货。他一直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要来那个拉达克批货。我那时候我其实蛮心动的，我想说天哪，其实我觉得台湾人蛮喜欢 Cashmere 羊毛，好，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质量轻薄，然后质地又很好，然后价格又很好，这样子。好，但后来想一想就唉，实在是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再搞另外一个事业。然后心想一想就想说啊，没关系，等缘分来敲门，好，就没有特地再去想这件事。好，那个时候我说到那个船主人他就问我喜欢什么嘛，结果你知道吗，我就说哦，我很想要多看看就是 Cashmere 这边的一些宝石，好，然后或者是那个围巾嘛等等的。结果一说到宝石你知道吗，过不到2个小时，应该1个多小时而已，他的一个 Cashmere 的朋友，宝石商朋友，就提着2箱行李箱到船屋来，然后就 demo 了所有他手边可以卖人的，你知道各种石头嘛，就是各种什么青金石啦，那个月光石啦，各种石头这样子，就是秀给我非常非常多。可是因为你知道我看了我都觉得心想说哈，天哪，这一条看起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东西，然后你说你要卖我1000块卢比3000块卢比，好，我就觉得说哈，可是 它看起来好假，而且它看起来质感很差，哦，我都会觉得说搞不好我在外面路边摊我可以100多块，哦，甚至不到100块就可以买到，哦，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去印度这些路边摊他们所卖的青金石或者是那种月光石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后来我有些朋友跟我说，哎，那有可能是真的，当然 我不知道，但后来我真的就什么都没买，哦，可是呢这个船主人呢他还是不放弃哦，他就觉得我挥走了这个拿着2箱行李的宝石箱之后，他说嗯好没关系，可能他的宝石没这么多，你没这么喜欢，那我就带你去另外一个宝石箱。结果你知道吗，他真的就带我去另外一个宝石箱，你知道那个宝石箱他住豪宅耶所以呢船主人就开车带我去他那个宝石箱的豪宅，哦，我就心想说哇塞金碧辉煌的豪宅，而且他们就是待客都彬彬有礼哦，然后里面有很多豪车，然后我就走进去，我心想说哇天哪我会不会被看爆的，哦，但是就想说哎没关系他一定还是会保护我的，哦，但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就是这一些就是旅馆业者啦或者是船主人们他们都会有很多当地的这一些人脉，那也可能是当地的这些人脉很需要这些船主人的就是这些资源，哦，引进啦，因为其实可能他们不太能够再去销售给其他人吧，或者是不然就是他们必须要就是往外走，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船主人就带着我去看了这个宝石箱，哦，那个宝石箱就真的有更多更多的宝石，哦，然后你知道就是那个屋子里面真的超级多人，哦，可是我觉得也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去慢慢体会一件事情，是其实啊 Kashmir 我听了很多故事啦，就是 Kashmir 其实是一个男女的工作上他们就是金钱分配很不均的一个情况，那我听说在 Kashmir 你男性要工作呢你可能可以拿到很好的一个薪资条件，可是女性要工作基本上你同工却非常非常的不同酬，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非常的讶异，然后他就说他就是告诉我说其实整个社会跟整个环境都在鼓励女人不要外出就业，所以说真的我在 Kashmir 看到很多就是你知道 Kashmir 就是 Kashmir 人他们长得非常像就是高加索人，其实就很像白人，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的太太我每次都觉得哇他们每个人的太太都长得好美，但是就是在家里就是相夫教子，就他们很少会出去，然后我问当地的很多男性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也真的期待太太是不要外出工作的，而且他们会觉得女人外出工作真的太辛苦，而且其实拿到的pay也不多，那何不男人再认真努力一点呢，哦，所以我听到很多的故事是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也蛮佩服 Kashmiri 他们这些就是我听起来很大男人主义啊，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大男人主义里头其实背后是想要保护一家大小啦一家老小啦，然后想要让他们就是太太是跟孩子是就是受到保护的情况，那我坦白讲我认识这么多印度人，你问我说我对哪一个省份的人的印象最差，我真的还是会告诉你 Kashmir 人我觉得他们是一群真的很爱做生意，哦，就是 我真的遇过几个啊，我真的是不能以偏概全，可是 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是真的常去印度旅行的人，那如果你知道对方是 Kashmir 人的时候 你不知道 somehow 我每一次的感觉都是这样，就是你会特别的提高警觉，因为你会对他所讲的话打好几个折扣，那我的拉达克好友其实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他就其实告诉我说真的在 Kashmir 跟拉达克他真的是两个几乎就是完全不同的国度的这样子的状态， 好，那当然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我的所见所闻，也许你们看到很多就是非常淳朴的 Cashmere 人，我相信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淳朴的 Cashmere 人，但是也许我遇到很多是就是他们是到外地去工作，然后非常的努力想要多赚一点钱回家，让他们家的就是他们的整个家族是不用在那种太辛苦的一种生活的氛围里头，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因为如果你真的去到那一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一个这么美的国境，一个这么美的区域，何以它会在空气当中都弥漫着如此萧条晦涩，甚至我都可以说带有一点忧郁感受的一个地方。真的，我觉得就是印度这么多地方脏兮兮的，可是我觉得 Cashmere 居然是一种它明明就很美丽，可是你在空气当中你会感受到一股极度沉重的东西。 我实在是有点没办法体会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是我真的在那边待了几天，我那种感觉是很强烈的。那当然我后来就是在这个船主人的推荐之下，还是买了非常非常多 Cashmere 的羊毛的那个围巾啦。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围巾其实我自己在当地买我还是觉得蛮值得的。好，那我住了两个晚上之后呢，我当然就想尽办法赶快离开那个地方。好，因为但除了就是那个气氛我觉得不是太舒服之外，我觉得一方面是真的好冷啊，好冷啊。好，对，那我后来就去其他地方住。那在这个旅程当中，我觉得我还是遇到了很棒很棒的那个 Cashmere。 好，就是我遇到一个很棒的当地的计程车司机，然后他英文讲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其实我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跟我有很多的交流。那我去滑雪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 hire 这个当地的司机就陪着我一整天哦，然后他就几乎是我的保镖。我觉得你 每次都会 问我说啊，老师你怎么敢一个女生去那个其他国家旅行，特别是去印度。好，我都会说因为我都会就是遇到当地人，然后可以适时的保护我。好，当然眼睛要睁亮啦。好，那个时候我就跟这个当地司机跟他聊天，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去贡马这个地方滑雪。好，那时候呢 我刚飞机下 Cashmere 的时候，好，我为什么说对 Cashmere 印象真的没有很好，是你知道吗，我在 Cashmere 要那个入境的时候，连海关 officer 海关他都问我说，小姐你要在 Cashmere 几天，你有规划吗？海关就开始卖我 tour package、不是船主人不是第一个卖我的、是海关就开始卖我。我心想说他们经济条件有这么就是这么紧迫到这种程度吗？好，然后他们就抓紧每一个可以销售的机会。好，但是在那个时候我飞机搭上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怎么好像好多，其实有好多外国人，然后他们都拿着那种就是一个长条的东西，我后来就知道他们是来滑雪的。因为我对滑雪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才发现哦，原来这么多人拿了一长条的东西就是要去 Cashmere 滑雪。然后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很爱讲话很爱聊天的人，我在飞机上呢我就跟我身旁的旅客我就跟他聊起天来了，我就说 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因为我就看他就是看起来很像就是西方人嘛，然后他就很淡定的回我说哦、oh, I'm from Cashmere 然后就不再跟我讲话了。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是超级好笑的，因为我后来到了当地之后才发现每一个就是 Cashmere 人真的都很像白人。然后他们因为不是也不是说故意不理你啦，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英文讲的没有很好，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继续跟我聊天这样子。 好，那我就觉得这整过程蛮有趣，然后甚至是我到贡马那个要去滑雪的时候，我也是上到他们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啊，这个哦缆车cable car。好，然后我上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我又遇到了其他就是可能来自那个欧洲的外国人，我想说啊，太好了，搞不好有人可以跟我聊天，然后我可以问问他们一些事情。结果我一样问了 Where are you from? 然后他们就又回了我 Kashmir 所以我原本以为说，哇， Kashmir 真的是一个好多观光客的地方，殊不知没有，Kashmir 真的没有太多观光客、哦、就是 我每次就在那个过程当中觉得很失望、哦、那 我说这个当地司机呢，他陪我去贡马，就是我们去滑雪的时候啊，那你知道，因为我一看就是完全不是当地，因为我看起来就是东方人的面孔嘛，那我的司机他就陪在我身后，然后他就是帮我确认，因为他就有一他蛮 nice， 他就是有一点就是就是算是保护我的安全之外，其实也有一点点算是帮我去 negotiate， 就是去协调一些价格啦、哦、或者是就是帮忙我就是确认一些资讯是不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我遇到蛮好的人。那他帮忙我就是去讨价还价一些那个滑雪的费用到底多少啦。好、哦，那我记得那个当地司机呢，他陪了我走一小段路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还是回到车子上等我好了。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就是回车上等？就是你不就不方便，就是跟着我继续走我的行程吗？然后你知道，他就有一点，有一点挫折的跟我讲说，因为他觉得他在我旁边帮我跟其他人议价的过程当中，那一些想要就是从我身上赚钱的就是当地的摊贩们摊商们，不论是他们自称是滑雪教练的人，或者是想要租借给我滑雪用具的人，就是在旁边很明目张胆的骂他，就是骂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帮外国人，好，你这样子根本就并不是在帮忙你国家里头的人，等等类似像这样子的话。好，坦白说啦，这样的话不是在 Kashmir 我第一次听到，因为我之前也是跟其他印度朋友旅行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印度朋友其实就是有帮我出气，就是去骂摊商说，你为什么卖给印度人是一个价格，卖给外国人就是三倍的价格，你知道你在毁损我们的国誉吗？我印度朋友非常正义感十足，就是帮我去就是教训了那些印度摊商，然后印度摊商就哦好了好了好了，我卖他就是便宜一点的价格。好，就是其实有很多印度朋友他们都会告诉我类似就是印度人印度当地人其实用了一些就是很不高兴的口吻去跟他们对话，甚至会希望他们根本不要来插嘴或者是不要来议价，因为就是他们这样子议价的过程等同于是叛国贼等等类似这样子的话语。好，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OK， 我觉得我也就不为难我就是陪在我身边这个司机，然后我说哦，好好好，那没关系，我觉得接下来就靠我自己就好了，好，我可以就是照顾好我自己，所以我就说没关系，那我们就约几点，然后他再陪我下山这样子。对，那我就自己去滑雪了，那也其实也觉得还好啦，就是说因为他这样跟我说之后，我也就是自己就稍微提高警觉啦，反正就是货比三家不吃亏，那既然已经到了 Kashmir 要去滑雪要去体验，那我也就让自己去尝试，那究竟我到底滑了多少钱我现在也还真是记不住那个价格，但我觉得就是一个对我而言非常有趣跟新鲜的体验。好，那当然最好笑的事情是就是因为要上贡马的时候，其实你是要坐他们的当地的一个小巴，铁链的小巴，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呢就像是我们上合欢山一样的概念，就是 没有上雪链，然后就是车子疯狂的在雪地里打滑，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超级恐怖的。但是印度人都对这件事情极度的淡定。好，所以我还是真的是建议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好 ，Kashmir 这样的区域不适合，好，真的不太适合。你现在叫我自己再去一次，我可能现在已经没有那个胆量了，觉得年纪越大胆子越小。好，那你如果要去，我真的建议你就好好的跟团。那对于当地居民，因为如果假设你们是一团人去，其实应该会还好啦，就是当地的摊商应该不是这么容易就是直接接触到你。好，那可能还是会有其他人帮你把这一些状况给挡下来，我还是觉得这样是比较安全的。那我还是会说，其实Kashmir 我真的会说它就是一个美丽又忧郁的地方。如果大家不信，你们真的可以去试试看，去感受一下这样子的国度。那当初为什么会想去，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这人生这辈子呢真的没看过那么多雪，然后也没有滑过雪。好，就是年纪这么大还没有滑过雪，所以我觉得在2019年它是我第一次就是看到这么多雪，然后非常的兴奋。Even 我就是一个走路没走好在雪中跌倒，然后回来立刻去看整骨医生，因为真的就是跌了一跤还真的是不轻。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去，是真的要稍微谨慎一下自己这个部分。那我会说我真的是非常大的幸运，非常大的幸运的原因呢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2019年的2月其实 Kashmir 发生过恐怖攻击事件。好，它造成了印度军警死亡人数达到44个人。那这个事件呢是我飞机飞离了那个 Kashmir 然后在德里落地。因为我其实飞离了Kashmir 在德里落地之后，我紧接着其实就准备要飞回台湾。那是我飞机起飞之后，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隔天就发生了这个恐怖攻击事件，然后它的整个旅游警戒又升级。好，所以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哀伤的一个地方。好， 我真的也希望有一天他们的整个国际的形势也好，政治的形势也好，可以真的慢慢的趋缓。因为 Kashmir 很美丽，但是它有很多不欢迎的旅客。就是如果你持的是一个是中国的护照啦，香港的护照啦，还有其他就是巴基斯坦啦，巴基斯坦一定不用说啦，真的是那个孟加拉的护照其实都不是太欢迎。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坚持进入 Kashmir， 你可能要到德里的一个特别的那个 特殊管理的地方去申请。好，所以像其实这一次我们六月份规划了拉达克之旅啊，拉达克那个时候我之所以会想要去拉达克，是我一直跟我的那个拉达克好朋友强调说，拜托拜托，我就是想要去看高山湖泊，我就是想要看班公错湖。你知道那个班公错湖就是我认为就是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真的就是人间圣地，人间仙境。那拉达克的这个班公错呢，如果大家很喜欢印度电影，很喜欢Amir Khan， 他演红了很多剧。他的很多剧像是我的冠军女儿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啦，三个傻瓜啦，还有来自星星的你哈，都是 Amir Khan 他主演的一个电影。 Amir Khan 在三个傻瓜里头呢饰演的是一个天才，那他 他这个后来这个天才学校，就是他不是离开了那个女主角，在一个山区设立了一个学校，然后那个学校呢都是帮助孩子去启发他们的天性，让他们就是去了解自然啊科技啦，然后去启迪他们去创造各种就是所做的科技产物，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那个天才学校，也是在拉达克。好，所以 我真的觉得我很想要对 Emir Khan 致敬啊，因为他是一个 我非常非常的赞叹，我不能说欣赏，所以我真的说我非常赞叹的一个印度的演员。好，那当然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制片哦，大导演这样子，就是也导了很多戏。那拉达克这一幕呢，如果大家有印象，好，就是在三个傻瓜的最后一幕，几乎就是很后面，好，你有没有记得，就是一个女主角，好，那个女主角她穿着印度新娘的衣服，然后戴着安全帽，骑着机车来到了一个湖泊，那一个非常非常漂亮湖泊呢，就是班公错湖。好，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这一趟根本就觉得我是一个去追星好，就是小粉丝去追星。好，那当然 一部分是我真的也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喜欢高山的湖泊，很喜欢高山湖泊的那种清静跟宁静的状态。那我相信其实如果大家去到拉达克这个地方，我猜，好，我猜，好，当然因为我没有去过拉达克，但我非常向往去拉达克，因为拉达克是一个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它是在冰封的状态下，它大概是最适合旅游的时间是每一年的5月到9月，好，之间是最适合旅游的，所以我们就会排定在6月下旬，也就是端午节的连假那一段时间，好，我们会去到拉达克。好，那拉达克呢，它同时又有小西藏之称，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拉达克它整个就是整个国度的氛围，好，跟那时候去 Kashmir 的氛围会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好，那当然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我真的觉得人生一辈子就是一定要去一下拉达克这个地方。好，那它那个地方呢也有非常多藏传佛教的一个典故在那里，以及它的建筑物在那里，所以 我也会觉得拉达克基本上也是一个山中佛国。好，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佛寺，它是依傍着山去建造出来的，所以我想其实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搜寻，应该也可以看到很多跟拉达克有关的寺庙啦，然后人文风情啦。那当然一部分是我们这次去呢，是我那个当地的好朋友他帮我规划的整个行程，所以那时候我交给那个台湾旅行社，我的旅行社好朋友 Ivan， 其实 Ivan 他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旅游达人，他跟着我一起这一次，他也好奇了，好奇我们爱心尼究竟怎么样带这样子国外的旅行团，因为 他之前比较少走这样子的一个心灵旅游的路线，所以他一边也一起，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要有一个台湾当地的有导游证照的人带着我们到国外去。好，所以 这一次是我跟伊芳我们两个人一起，因为伊芳在帮我接手去设计跟规划这整个拉达克的行程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哇塞天哪，在网络上真的是很少，在中文的页面里头其实蛮少跟我们要去的地方相关的一些资讯，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密切的讨论，跟当地这个 local 很密切的讨论，就是很希望把整个活动就是更完整的更就是贴合我们需求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真的好好的去享受在山中翱翔，好，然后心灵自由的这样子一个旅程。好，所以如果你对印度感兴趣，因为其实印度的旅程，我们自从上次 2019年第一次的佛陀之旅跟第二次的金三角，因为金三角那一次我们很有趣，我们是就是刚好在撒红节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很多跟印度有关搜寻出来的照片你都会看到，就是大家那个脸上很多粉和那个彩虹的彩虹般的粉，那个是印度的撒红节，我们那时候真的就是一群人去体验印度的撒红节。所以很多已经去过印度的朋友呢，他们就会敲碗说哈，还有没有其他印度的旅程呢？那我会说在印度拉达克之旅，它会是非常非常不同于印度其他的地方。所以虽然说我现在跟大家介绍 Kashmir， even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印度的其他地区，我觉得印度的每一个州呢，整个风土民情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印象很深刻，我之前认识一个印度当地的朋友，他的姓氏就是是婆罗门，就是在印度种姓制度里头最高的一个就是种姓。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在印度啊，你只要知道这个人的姓氏啊，你就会知道他是什么宗教的，他是什么种姓的。好，就是种姓基本上大部分人一听就知道你是什么种姓的。好，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我就跟这个就是婆罗门就是第一个 top 的这个种姓制度的朋友出去出游的时候啊，去到哪里我跟你讲真的顺顺利利，我只能讲顺顺利利，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丁点的 trouble。 我就心想说天哪，怎么可以这么顺利。然后后来我才体会到种姓制度多么的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后来就是跟其他种姓的朋友就是出游的时候，好，我就会真的感受到不顺不利真的不顺不利。就是就是婆罗门的这一个朋友呢，他去到哪里其他人跟他讲话真的毕恭毕敬，我心想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干嘛其他人对你毕恭毕敬。然后 他就耸耸肩说我没做什么，我就只是给他看了我的身份证我就觉得 Oh my god， 这种真的是在台湾当地也很难体会这种感觉。对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其他的种姓就是真的就是拿出你的身份证就是没有什么优势，真的就是大家也不会特别礼让你，特别体谅你，或特别帮忙你，不顺不利。我真的觉得说天哪，贫富差距已经够邪恶够残忍了，还有一个种姓制度，你就会觉得真的有太多不公平的地方。但为什么我讲到种姓制度，其实是想要跟他分享就是刚才我说到那个拉达克的朋友，我那时候我就很好奇说哈，你真的知道，你真的知道他们是什么宗教信仰的吗？结果我就给他看，我想说拉达克超远的吧，就给他看那个拉达克朋友的姓氏，然后他就一看说哦，这个是佛教徒我就说哈，你怎么知道？他真的 我那个拉达克的朋友他就是佛教徒。然后他就说我这个婆罗门那个种族的朋友，他就说哦，因为他之前在拉达克住过大概应该好几个月的时间，有在那边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对于那一边的姓氏的人其实也都蛮清楚的。我就觉得说哇塞，真的我觉得很有趣了，因为印度有太多这种真的就是民间故事有太多有趣可以分享的地方。好，那我想我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对于高山的美景，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高山的美景在台湾跟台湾会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一种美的 美的感受。我觉得拉达克的美，甚至 我相较于之前我去秘鲁，我去秘鲁的时候其实也是各种高原的美景，我觉得那种美感都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如果你对于这种就是很特别的风土民情啦，很特别的地形啦，或者你像我一样是一个小粉丝，想要去那个追一下那个电影拍摄的美丽的境地，我觉得都很欢迎你来参加我们在6月下旬6月22号我们开始的这个拉达克心灵翱翔之旅，山中佛国。那我们目前呢到3月底之前，我们的团费都还在早鸟的优惠当中，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就欢迎你把握机会咯。好的，谢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喜欢我们这一集的内容，有让你更认识印度不同的角落。我们下次见咯，拜拜。